在七八十年代，一个香港上市集团主席由100蚊赚到100亿，再由股民偶像沦为过街老鼠。而廉政公署长达15年的调查，竟然发现案中有案，甚至牵涉几条人命，波及整个香港上流社会。呢出即将上映的电影《金手指》，就令原子谂翻起一宗50年前真实发生，而且涉及多宗离奇命案的诈骗大风暴。咁你又准备好同原子一起揭开香港黄金时代的黑暗面纱未呢？香港由1970年代开始出现了战后第二次经济转型，经济重心逐渐由制造业转移到金融业为核心的服务行业，加上香港自由开放的金融体系、优越的地理位置，令香港成为了全球贸易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来找商机，当中就包括了一个南洋华人陈松青。陈松青的身世是一个谜团，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根据书籍《解密香港廉政公署》，陈松青在1937年出生在沙拉越，是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行政区域。不过亦有报道指他在中国福建出生。而年轻的陈松青曾经留学英国，在英国伦敦大学毕业之后，成为了一个游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土木工程师。到了1972年，由于他新加坡任职的公司破产，所以年约37岁的他就决定申请短期工作签证，转到香港发展。在因缘际遇之下，他加入了地产商钟正文的公司，在益新集团担任项目经理。他工作能力出色，很快获得钟正文器重。在70年代中期，香港地产市场复苏，陈松青蓄势待发打入房地产市场。他自立门户，和钟氏家族一个成员合组公司，以250万买入一栋住宅楼宇，第二年以620万卖给政府。第一宗交易就旗开得胜，获利丰厚。到了1976年，陈松青开设了独资的嘉宁灭虫公司。在一年后，他成立了嘉宁集团有限公司，担任集团主席，专注发展地产业务。书籍《香港地产史》提到，在1979年，嘉宁推出了8栋赤柱复式豪华别墅，每栋售价800万港币，比起当时同类型的别墅市价高出2倍，但仍然被一扫而空，成为一时佳话。在同年12月，嘉宁宣布了一个令财经界为之轰动的消息，集团决定以43亿港币，一个高出市价4倍的价格，收购上市公司美汉企业的 52.6% 股权，之后将公司改名做嘉宁置业。但要数到最令嘉宁集团声名大噪的一件事，就一定要提到1980年初发生的金门事件。在1980年1月，嘉宁集团成立了仅仅3年，主席陈松青以 9.98 亿港币向置地买入了位于金钟的甲级写字楼金门大厦，即是现时美国银行中心。到了10月，集团宣布以 16.8 亿港币成功将金门大厦卖给另一个财团。在短短10个月内，嘉宁透过这宗买卖所赚到的利润竟然高达近7亿港币。在这个时候，嘉宁置业成为了香港股市的大热股票，股价一度大幅飙升，由每股5.9升到去17.9的历史高位，一时成为了只升不跌的长胜将军，受到股民热烈追捧。在这个时候，香港传媒都争相报道嘉宁集团的新闻。在1981年，嘉宁集团发表年度报告，声称集团盈利超过20亿港币，几乎同汇丰银行的盈利差不多，甚至比起香港首富李嘉诚仲赚得多，成为了香港商界神话。而集团股票的价格不断攀升，吸引了无数市民入市，希望凭着这只股票飞黄腾达。但其实当年有关嘉宁集团的背景资料少之又少，大家都不知道嘉宁的资金来源、幕后高层背景。当时主席陈松青透过报章指，一切的商业买卖活动都是透过幕后的财团支持，完全不需要向银行借钱。而坊间更加流传了嘉宁有莫斯科银行撑腰，主席是菲律宾总统夫人的好朋友这些讲法。另外，主席陈松青的身份都非常神秘，日常的行径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没有太多有关他的相流出，令外界对他更加有兴趣。而在巅峰时期，嘉宁已经是一个业务遍布全球、拥有多达100多间公司和3间上市公司的多元化企业集团。业务除了包括房地产和金融事业，还有航运、建筑、贸易、旅游、饮食、保险等。而集团更加提供了香港豪华的士服务，的士部门曾经拥有544个的士牌，和请了700多个司机。 公司对司机的要求严格，当值的时候需要着制服、打领呔和戴上白手套，接待客人的时候要有礼貌，亦定期安排的士司机到外地考察的士行业。但大家都没想到佳玲集团的商界神话竟然会有幻灭的一日。时间翻回去70年代尾，世界经济因为中东石油危机爆发出现了衰退。在1981年至82年，世界经济衰退加深，香港出口越来越困难，内部经济急速放缓，地产市道无可避免地大幅滑落。除了外围经济问题，在同一时期香港也出现了前途信心危机。在1982年9月，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问北京，由于中英双方对香港前途问题态度强硬，戴卓尔夫人更加在人民大会堂前的楼梯历史性地闪了一下。之后中国政府宣布在1997年7月1日恢复在香港的行使主权。这一连串的消息令原本处于弱势的香港股市和地产业应声下跌。同年佳玲集团因为经济环境的转变加上内部财务管理问题而渐渐陷入困境。同陈松青合作多年的益大集团主席钟正文发现佳玲严重亏损，仲怀疑陈松青谋取私利，所以他决定同陈松青摊牌，令两方的集团处境恶化。虽然佳玲当时坚称利润高达 2.69 亿，但是一个月后佳玲突然罕有地宣布取消派息，这个举动暴露了佳玲的困境，股价随即暴跌。在6日之后，同佳玲关系密切的益大宣布清盘，而在两个月后，佳玲集团宣布旗下三间上市公司停止上市买卖。在这个时候，集团将最后希望放在重整债务上。不过正当佳玲处于水深火热之际，一宗令人不寒而栗的命案突然出现。事实上，佳玲集团资本雄厚和华丽的表面是不断透过借贷堆砌而成。早在1980年中后期，陈松青就透过银行大规模借贷，而为了不断向银行借钱，陈松青除了经常发表大动作的声明或者泄露有利于自己的消息，有高价买回自己公司的股票，以各种手段抬高和操控佳玲股票，就连香港规模最大、信誉最好的汇丰银行亦成为佳玲集团经常借钱的银行之一。而当中同佳玲有着紧密关系的借贷来源就是一间叫做裕民财务的公司。由马来西亚政府开办的裕民银行在香港成立了一间附属公司裕民财务。在1979年中，裕民财务批出第一笔为数500万港币的贷款给佳玲集团，之后双方高层关系密切，开始有源源不绝的巨额贷款合作。到了1982年11月，母公司马来西亚裕民银行怀疑香港裕民财务在批核佳玲贷款的时候出现了程序问题，开始进行内部调查，由总公司派出一名核数师加里担任香港裕民财务的助理总经理，暗中进行内部调查。但是1983年7月18日，即是佳玲面临重大财务危机之际，这名核数师原本同佳玲主席陈松青和其他高层会面，双方计划签订一笔400万美金的贷款合约。不过当日核数师曾经两度打给公司的副经理，透露自己身处尖沙咀的丽晶酒店，但是打完电话之后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亦没有出席之后的会面。而这笔贷款最后由裕民财务的副经理签发，之后副经理就向警方报案指同事失踪。在两日之后，香港警方接到报案，指大埔一处蕉林发现一个已经失去生命迹象的男人。当时男人的颈上围绕着一条打了两个死结的肉蒲腰带，而额头和膊头都有明显的伤痕，案发附近的草地都有明显被践踏过的痕迹，而男人的背部和臀部都有大量的泥草黐住，明显被人拖行过。另外他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文件，不过裤袋就有一个马来西亚硬币。在翻看失踪人口记录之后，警方发现两日之前接获裕民财务的副总经理报案，结果副总经理确定了那个在蕉林的男人就正是年约30至40岁已经失踪的核数师加里。由于案件的受害人同裕民财务、佳玲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死亡明显不单纯，所以案件交由重案组接手调查，积极寻找凶手的踪影。在蕉林事件14日后，一份报章刊登了案件的内幕消息，当时警方正是锁定一个叫做麦福祥的男人，年约30岁，身形矮小，体格强壮，是马来西亚籍的华人商人。而麦福祥得知到自己正是被追捕之后，就由青衣一个私人住宅准备逃走， 但是警方及时赶到，这个疑犯决定由四楼爬窗离开，但失足受伤，被送到去羁留病房。而丽晶酒店的职员证实了，在案发当日，麦福祥曾经吩咐两个酒店职员搬一个大型行李箱上的士。的士司机亦只见到酒店职员在搬运行李的时候看落去很吃力，认为入面的嘢很重。而当日麦福祥搭的士去红磡一间车行租借了一部日本私家车，他将行李搬上私家车之后就揸车到大埔蕉林。而租车公司亦证实了麦福祥租用的车在交还的时候车胎黐满了泥泞。到了盘问的时候，麦福祥向警方交代自己是马来西亚政府财政部派来香港执行任务，其后又称真正的凶手是一个姓冼的朝鲜人，声称戒灵集团的主席陈松青是谋杀案的主谋。而由于核苏斯阻挠面临破产边缘的戒灵集团向裕民银行申请400万美金的借款救亡，所以被狠下毒手。不过控方未有充分的证据指证陈松青是谋杀案的主谋，而最终麦福祥被裁定谋杀罪成，被判处死刑。但另一件离奇的命案就在同一时期发生，在核苏斯谋杀案开审前一日，戒灵的律师公会主席温树宝被发现在住所的泳池溺毙。奇怪的是，他被发现的时候，他的颈部绑住一条扎住一块混凝土渠盖的尼龙绳，令人怀疑他的死因不简单。但其后死因裁判庭裁定他并非他杀。随着核苏斯的死亡，在1983年9月，警方对戒灵集团展开全面调查，落到过百万份文件，更加揭开了一个惊人的内幕。原来三年前轰动一时的金门大厦交易，内情在戒灵买入大厦之后没办法顺利卖出，最后将大厦卖给集团的旗下私人公司，所以所谓的7亿大获利其实只是左手交右手。甚至早前提到八栋赤柱复式豪华别墅亦都是以同样方式转卖。同时调查员又发现裕民财务向戒灵批出的贷款和戒灵的内部账目不一致，所以警方打算拘捕多名有关人士，但当时已经有几个核心人物逃离了香港。而在10月3日，戒灵集团主席陈松青在家被捕，当时他以5000万现金和200万人士保释，同时交出旅游证件。但是律政署的首席检察官曾经反对这个做法，认为陈松青很可能弃保潜逃，但法官坚持容许保释。在陈松青被捕6日后，债权人之一的美国信夫银行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将戒灵清盘。在这个时候，集团的债务已经高达106亿，终于显赫一时的戒灵王国正式瓦解。在戒灵案入面，另一班受到牵连的受害人相信就是一众小股民，有人将全副身家放在戒灵股票上，但如今戒灵的股票瞬间变成废纸，有人血本无归，走上绝路，更加有传有股民因为这样而精神失常，被送入精神病院之后还在计算戒灵的股票，还有人将手上的股票当作墙纸地用。而经过警方三年的调查，到了1986年2月，戒灵案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审。51岁的前戒灵集团主席陈松青和另外6名被告被控串谋行骗罪，串谋讹骗戒灵股票的持有人和债权人，提供虚假和误导性的公司财政资料。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经过超过9个月的审讯，在1987年主审大法官柏嘉以控罪重复为理由，裁定陈松青等被告无需答辩，当场释放，令社会哗然。事后主审大法官柏嘉被质疑在审案的时候涉及贪污和错误判案，而被各界抨击。其后他在1988年辞职离港，但是他在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发生交通意外离世。不过就有传闻指其实他是被灭口，而他的太太亦在多年后宣告破产。但这件事未有因为陈松青等人被释放而告一段落，因为核苏斯的死令马来西亚政府意识到裕民财务向戒灵贷款这件事存有严重的问题，决定成立委员会调查。后来委员会来香港向廉政公署举报，而廉政公署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超过10年的持久战。廉署专案12人小组的调查过程难度极高，有关戒灵集团和裕民财务的文件数量可以多到放满47个文件柜。为了加快进度，小组成员的数目增加到40人，在中环香港贸易中心作为查案基地。而在调查戒灵案的时候，又传言指陈松青曾经派人潜入廉署放置案件资料的地方，破坏文件令调查困难重重。 当时更有次一个负责加宁案的廉署主任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走上绝路。当时专案小组除了发现嘉玲将贿款转到去受贿人或者他们亲戚的账户，亦发现嘉玲部分的贷款不翼而飞，怀疑集团将钱转到去其他海外银行，所以专案小组需要到瑞士、美国、马来西亚等13个国家取证。同时裕民财务的总经理成为了污点证人，令专案小组了解到嘉玲申请贷款的来龙去脉。经过半年的调查，专案小组掌握了嘉玲的犯罪手法和搜集到大量的有力证据，显示涉案的贷款金额不少于6亿美金。而嘉玲集团透过钱和股票贿赂裕民财务的高层，令集团在没有足够抵押品的情况下得到巨额贷款去扩充业务。另外，集团主席陈松青还要求旗下的员工暗地里持有大量的空壳公司，传闻亦包括了他的女秘书，目的是要令账目更加复杂，和陈松青撇清关系。结果专案小组决定追捕嘉玲前主席、高层和裕民财务的相关人士，但过程好棘手。由于涉案几个裕民财务的高层相继辞职和离开马来西亚到了其他欧洲国家，令专案小组需要国际刑警协助追查疑犯下落。在1985年12月初，英国警方和廉署合作在伦敦拘捕裕民财务的前主席和前董事。同一时间，廉署在香港拘捕三人，包括嘉玲主席陈松青和两个董事。至于另一个在逃的裕民财务代理董事就一度匿在欧洲，直至多年后廉署先成功将疑犯带回香港。在1994年，即是嘉玲集团清盘11年后，廉署以提供非法利益、行贿和串谋诈骗等罪名来控告各个被告，但案件就因为诉讼费用、陈松青轻微中风等原因押后了好久才开审。到了1996年9月，陈松青承认了其中两项串谋诈骗控罪，最终被判入狱3年，但他报称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耳疾，获批准在羁留病房接受监禁，所以陈松青几乎一半的刑期都在羁留病房度过。同时，陈松青被法官批评在早前的审讯利用拖延政策，浪费香港政府的人力物力。至于其他涉案的被告，就分别被判1至10年的刑期。虽然有部分涉事的高层都受到法律制裁，但嘉玲案就对香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严重破坏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良好声誉。另外，由于案件超过10年才正式得到判决，当中花了巨额公帑来支付2亿1000万港币的诉讼费用，引起社会对使用公帑寻求法律公义的原则讨论。但估不到在结案多年后，陈松青竟然再次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嘉玲案的始作俑者陈松青在1998年刑满出狱之后，一直同妻女居住在西贡清水湾道281号一间保安严密的独立屋，过住半退休的生活。除了有保安员24小时当值，大宅的通道也安装了两道铁闸和闭路电视，但他出狱12年后居然又成为传媒焦点。其实在2010年至到2012年可以说是陈松青另一个充满事端的时期。先是2010年9月，陈松青和林秀峰发生了股董争夺战，而林秀峰是恒生银行创办人林炳炎之子。这两个分别年过70的老人对簿公堂争夺5件总共 2.2 亿的股董。最终法官裁定林秀峰胜诉，陈松青需要赔上对方1亿元的损失。但在官司结束大约半年后，陈家的豪宅外先后在9日内发生两宗纵火烧车案。警方调查后证实其中一架是早前在黄大仙报失的私家车。由于两宗纵火案的手法相似，加上陈松青的身份敏感，令警方怀疑事件不单纯。在纵火事件一个月后，林秀峰再就古董案入禀高等法院申请陈松青破产，而法官亦向陈松青颁下破产令。曾经叱咤香港金融界的一代富豪陈松青，由籍籍无名的土木工程师到拥有过百间公司的嘉玲集团主席，直至最后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而电影金手指入面，两大影帝梁朝伟和刘德华斗智斗力，一步步带大家走入百亿暴富人生背后的人性欲望。究竟哪个能够走得甩，哪个又会出局呢？就好像嘉玲案那样，只要一日未到最后，你都不会找到被埋藏在黑暗的真相。